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千呼万唤始出来，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有玄机；二，美韩深化同盟关系，尹锡悦将成为中国的大麻烦。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千呼万唤始出来，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有玄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通电话，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战争交换意见，这是两国首脑自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以来的首次会谈。此前乌克兰方面曾抱怨习近平对泽连斯基的对话要求置之不理。对比之下，习近平在过去一年呢，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有过五次接触，包括两次面对面会谈。就在中乌首脑通话的几天之前，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质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广泛抗议。那么习近平此刻与泽连斯基通话有什么玄机？通话能否化解乌克兰及欧洲国家的疑虑和愤怒？习近平真的有能力斡旋和平吗？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冯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始终呢声称在俄乌战争中是严守中立，不偏不倚，那么果真如此吗？我们就拿首脑会谈来说吧。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会谈了五次，其中还包括两次面对面的会晤，而对泽连斯基的通话要求却一直不理不睬。那么我来首先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当事双方普京和泽连斯基真的是不偏不倚，还是亲疏有别呢？
其实世人有目共睹，而俄军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以来，习近平及中共政权从未中立过，他一直就站在俄国一边。我们都记得习近平的先线，这也是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22年9月到俄国访问之后，他就对俄国人明确的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他说俄国对乌克兰采取他们认为必要采取的行动，中国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设应。其实这个设应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它包括这个财务方面上的支持，包括舆论上的支持。你看中国的这个媒体，包括自媒体满城遍野都是亲俄罗斯的言论，你当然也包括通过朝鲜、伊朗、埃及这些国家第三国进行的一些这个武器装备上的支持。而这个今年3月习近平到俄国访问之后，他就在俄国媒体上发表文章说，这个世界在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且跟他跟普京道别之后呢，面对这个媒体镜头，去呼吁普京，邀请普京共同携手推动这个大变局，所以他们是称兄道弟，关系非常密切。而相对来说，他们对泽连斯基的这个通话要求一直置之不理。 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造成了巨大灾难，在俄军毫无人性的慌慌乱炸之下，乌克兰数以万计的家庭家破人亡，数以万计的这个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毁于一旦，大概有800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变成难民。习近平和中共政权至今没有把这场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也不要求乌克兰从这个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是赫明赫暗的在设印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个狼狈为奸，怎么说都说不上有这个中立的立场和态度。
好的，那么这个中立看来的确呢让国际社会议论纷纷。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欧盟一位发言人呢这个表达了他们欧洲国家的立场，就是说这个电话呢有对俄乌战对结束俄乌战争可能有帮助，但是这是一个迟来的电话，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啊，习近平就应该呼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这个电话通话中呢大谈中国的和平立场，强调劝和促谈，并且暗指美欧拱火浇油趁机谋利，但是绝不谴责普京侵略，绝不敦促俄罗斯撤军。那么这样的劝和促谈对于乌克兰来说是真正的公正和平吗？我来请教美国德州翁立中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呢，事实上引发全球的瞩目，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确实在过去长期以来这一段时间呢，常常跟俄罗斯来进行通话，但是这是第一次跟泽连斯基来对话。而对话的内容，从事后发表的谈话稿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就说要谈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恐怕是非常的困难哦。因为其实习近平的谈话当中真的是大谈中国强调的和平，可是却不是针对俄罗斯进行任何的谴责，所以要谈和平恐怕很难。那我们首先必须说，中国的态度基本上透过这样的电话会谈，恐怕象征上面的意义会大于实际上真的要推动和平。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象征的意义是透过这样的会谈向全世界表达了对于西方国家的不满，更进一步的可能是透过这样的会谈进一步的去要求泽连斯基在西方民主跟所谓的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些条件，甚至之前的12点的和平条件说啊，做出一些选择，有点不是说公平，反而是有点逼迫你选边站，你选择是不是要重新思考，要在和平的谈判当中你做出一些让步。那再者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其实对中国来说有没有实际的动机在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的进行推动和平？其实对中国而言，现在的乌俄战争的僵局，对于中国现在提出的这些援助，就是援助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看着西方国家进行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消耗的这个战力跟消耗的资源而言，中方没有太大的实质上面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没有太大的动机，这个时候就积极的进行调解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电话会谈比较像是一个宣传效果，而且很难达成公平，比较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较多。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对话电话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看看网友朋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张展曾上四，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不能相信独裁专制分子，合作无上限无禁区，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谴责入侵者，你怎么去去莫死磕会见通缉犯？乌克兰只管努力奋战反攻，不要在意独裁分子。另外一位叫 David 王，他说凡是指望习近平能调停俄乌战争的人，不是脑残就是坏蛋。另外还有一位叫台湾国防军隶属空军嘉义基地，这显然是一位台湾网友，他说乌克兰被俄军侵吞，世人将不再同情，俄军军费完全是习近平大撒币所提供的，那么泽连斯基呢竟然对习近平仍存有幻想， 我们这位台湾网友呢，看起来对泽连斯基呢很有意见，他很愤怒，认为泽连斯基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呢去找习近平啊，去求助于习近平，因为根本就没有用。其实这是许多人的看法。那么我这里呢，我就可能要请教两位教授，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台湾网友的看法，就是说明知道没有用，可是为什么还要啊请习近平啊涉入这个俄乌之间的会谈呢？这是为什么呢？啊，首先冯教授，
你要理解现在乌克兰这个战争打得很惨烈，
嗯，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尽早把俄罗斯的侵略者赶出去，会收复失地，所以他的一些目标都是一些动作都围绕这个目标来。所以在这个时刻他跟习近平通话的唯一目的就是给习近平给足面子，
嗯，
避免习近平这时候公开的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好的，这实际上呢，这个冯教授说到点子上了，这可能实际上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啊对于啊千呼万唤习近平出来跟泽连斯基对话的啊这个倡导啊这个俄乌会谈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因。那么我们看看翁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补充吗？
这确实就如同刚刚冯教授所说的，现在乌俄战争确实对于乌克兰来说是非常惨烈的，所以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当然知道要依赖中国的习近平恐怕难度很高，可是至少可以达到某些目的。第一，习近平既然公开的大谈所谓的和平论，那么他对于俄罗斯进行武器的这个援助，恐怕就有一些自己创造出来的制约效果。所以泽连斯基就算知道中国不会真的采取大动作的和平的调停，可是至少透过这个会谈可以让中方自己讲出来他要谈和平，不应该要提供武器。另外泽伦斯基也必须要考虑到整个乌克兰受到的冲击哦，芝麻当活马医，任何的可能性都必须要考量，这是作为国家领导者他必须要做的事。
好，看起来泽伦斯基、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用心可谓良苦。那么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习近平和泽伦斯基的会谈这个时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一席话在欧洲引发了轩然大波，几乎让习近平分化欧洲取得的一点成果差一点就付之东流。我来请教冯教授，那么习近平此时突然同意乌克兰的请求跟泽连斯基通话，这是不是有点危机管控的意思呢？
啊，当然是很明显，他这时候去跟泽连斯基通话是要挽救这个跟欧洲的关系。这个俄罗斯在普京这个独裁者野心驱使下公然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企图通过武力来兼并一个主权国家，对整个欧洲都造成严重的生存威胁。正因为这样呢，欧洲、欧美空前团结，可以说是同仇敌忾，
嗯，
以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所以这时候的中国选边站在俄罗斯一边，当然也就使中欧关系陷入这个新的这个低谷。所以中国驻法大使在这个时候居然在国际舞台上撒野到这种程度，公开否认苏联崩溃之后十几个国家独立出来的十几个国家的主权国家地位，对国际这个秩序的挑战达到这种荒唐地步，这当然是使中欧关系跌入谷底。而习近平这时候出来这个说这番话，当然是为了避免中欧关系彻底崩盘。
嗯，
啊，但是我想习近平这时候通话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可能人们忽略了，就是他还在继续策应俄国，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这个跟所谓的调停来稳住 乌克兰稳住泽连斯基，
嗯，
来去延缓这个乌克兰的战略反攻，使这个俄国普京的失败啊晚一点，或者是败得不那么惨。
嗯，好的。那么这个刚才啊，冯教授呢提到了两点，其中有第一点呢是这个就是危机管控这个问题。啊，是这个国际社会观察人士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呢，它有缓和卢沙野、控制卢沙野的这个言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通话中并没有做出任何澄清啊，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乌克兰和欧洲这个因驻法大使的这个撒野所引起的问题。我来请教翁教授，很多人都怀疑卢沙野其实根本就是揣摩上意，他说出了习近平不便公开说出的话，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驻法大使吴沙野的谈话确实是引发了关注，而且是真的是引发了很大的风波，因为这并不跟这跟近期中国尽量的在进行大国外交，尤其是展现所谓的和平态度。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沙特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关系，中国进入的调解。事实上，中国在最近想要表现的，尤其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正在拉近，所以卢沙野的谈话呢，确实跟中国目前想要走的路线有一些偏离，他是不是在揣摩上意，我们很难去判断。但是有没有抓住上意，这才是后续我们可以观察的。如果接下来卢沙野他在职务上面有调动的话，或许看他的调动的方向，我们可以判断习近平到底是喜欢卢沙野这样的揣摩上意，还是习近平不喜欢。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说，如同刚刚冯教授所说的，现在卢沙野的这些谈话引发的这些负面的效果，绝对不会是中国所乐见。所以我们看到他官方上面不断的在灭火，甚至可以引申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中国要跟乌克兰赶快的进行电话的通话，展现中方事实上是想要跟欧洲或者是想要进行和平的这个调停者的这个形象哦。所以基本上来说，卢沙野的谈话呢，确实是确实跟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大国的路线有一些差距，而中方的灭火的动作也可以看得出来，中方现在在大国外交的路线上面，其实想要透过外交的手段来增进中国的这个形象，跟增进中国的在欧洲的利益，那当然就包括了刚刚冯教授也提到了，是不是要为乌俄战争的俄罗斯争取一些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好的，那么翁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呢，啊，习近平跟泽连斯基的通话可能是为了要挽回卢沙野这个的影响，但是我刚才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习近平在跟泽连斯基对话当中提到卢沙野的任何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习近平的对话当中确实没有提到卢沙野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冲击，所以他想要透过的是透过这个电话会谈传递中方是和平的，是想要和平的，是西方国家误解了中国，所以透过这个透过这个电话的会谈，习近平传递给欧洲的是不要误会中方的善意。但是当然如同这个我们在一直在讨论的，欧洲国家一直以来，就过去这一年当中，看待中国面对乌俄战争当中所选择的路线，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并没有特别的支持乌克兰，而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大谈和平，欧洲国家到底能不能接受？再加上卢沙野的谈话，其实中方在灭火，但是欧盟会不会觉得火就灭下来？会不会对于中方的反感度就会降低？其实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观众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Crazy Why 他说，皇上一直在等一个借口，等撕下正义的外衣，正式援助俄罗斯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俄罗斯要失败的时候。可惜他说，在亚洲中共的军事实力是最强的，在全球领域也是强大的。另外画画蓝他说，伊尊这一次和泽连斯基通话实在是大出人所料。根据国际媒体之前透露，乌克兰之前多次要求和伊尊通话都被中共国婉言拒绝，而伊尊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却和普京有过五次接触，这明显表明中共对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是投赞成票的，而对被侵略乌 弱国乌克兰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场合之下，中共口头上还是说的完全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中共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俄罗斯，伊尊这个时候跳出来是对侵略者的最大支持。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网友，我们网友呢一位叫答案的，他说以卢沙野对欧洲做战狼外交已经和联欧抗美的策略产生了冲突，为了稳住欧洲不得不与泽连斯基通话，另外乌克兰储备武器准备对俄国反攻，可能导致俄国的彻底失败，这也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刚才冯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了，仙人掌他说其实中共是不会想俄乌战争那么快的结束，因为中共是坐取渔翁之利，这一次通话只是为了救卢沙野危机的火，做出不得已的选择，缓和一些欧洲对中共的不利好反应。 Read clear 千呼万唤始出来，充当大尾巴狼啊，习氏呢意在削减卢沙野的言论在欧洲造成的负面影响，安抚欧洲，可见习氏中共对于一个肆意侵略主权国家缺乏起码同情和无视，甚至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知俄援俄。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节目上来，除了重复中方公开宣称的立场之外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次通话中宣布的一个唯一比较具体的提议，就是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等其他国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请教冯教授，您如何评估习近平和中方的这个新建议呢？
其实习近平和中方说调停一直是在演戏，而且这个戏演得很假，也就刚才我们谈过的啊，你要把戏演得真一点，你起码需要说啊，对双方都保持啊同等的沟通，让他们能够坐下来谈。他一直是跟俄国联系，而不再跟不与这个泽连斯基联系，而现在是迫于形势来终于跟我这个啊泽连斯基通话了，但是他在通话中照样没有说是没有提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是讲这个现在是要解决乌克兰危机，好像这个危机是乌克兰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对乌克兰的一个侮辱。所以乌克兰我刚才讲过，他对他们这个所谓政治解决和平方案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就是为了避免中共对公开的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来这个给他一点面子而已。
那么冯教授，习近平总算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说呢，他要派这个 invoice， 就是一个特使，叫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去访问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也不排除访问俄罗斯来进行调停。您怎么看这个具体建议呢？
与这个建议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演戏的做法嘛？因为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实现和平，你就要让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他侵略的这个领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至于是不是要审判这个战犯，要这个战争赔偿，那另当别论。你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他所谓和平，十二点和平建议，一直说的这个话，从来就没有提到台面上来。所以这个他就没有调停的这个资格。
好，资格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说以中国目前首鼠两端的这个立场和地位，他真的具备调停俄乌战争这个能力吗？具体说来，如果俄罗斯不撤军不赔偿，那乌克兰会答应停火和谈吗？而另一方面，而要让俄罗斯撤军赔偿，普京会答应吗？请教翁教授，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谈能力哦。坦白说，如果以非常现实的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双方就基本上大国甚至是欧盟都有能力。所谓的能力，是指如果中国现在下定决心要来做调停，要来做和平的谈判，真心想做，事实上他只要终止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来，就会切断了俄罗斯的经济的供应线，基本上就会对战争造成很大的冲击，俄罗斯就必须重新思考。西方国家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如果西方国家设定了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开始进行减少或者是缩短，事实上也会造成乌俄战争上面俄乌双方都必须要重新考虑、重新思考坐上谈判桌的必要性。所以如果单就能力来说，其实大国甚至是欧盟，就如同我们所说，都有这个能力。问题是如何设定，而且在立场上面，中方如果设定了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呢，双方是没有任何人是犯罪的一方，或者是中方如果认定甚至俄罗斯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他当然就不会使用他这个能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设定了乌俄战争继续这样子打下去呢，事实上要帮助乌克兰达到最终的所谓的把俄罗斯全部赶离乌克兰，如果设定这样的条件，而且设定这样的一个立场，事实上这个他们手上的能力都不会拿出来使用，最终必须就回到了乌俄双方自己在考虑，就是和平谈判的时候他们设定的目标究竟为何。如果乌俄双方都觉得在目前的状况之下还有胜算，还有达成他们想要的理想目标，俄罗斯可以占据更大的乌克兰的土地，乌克兰可以进一步的把俄罗斯全部的打离，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双方都觉得自己还有胜算，还有机会，那么当然要坐上谈判桌难度就很高，又不是背后的力量会去就有实际的能力有影响，有办法造成影响的。
好的，那么的确就如翁教授所说啊，能力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意图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呢，剩下的第一场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这样吧，我就以我们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转移到下半场的讨论。好，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如果俄亲乌进展顺利，习不会到现在才与乌通话，俄若能取胜，习和俄为什么要调停？俄快撑不下去了，尤其是国际制裁越拖越难以承受，习顺水推舟做一个世界和平调停者。在此之前，习与普京多次通话和会见，双方已经密谋好了底牌，才去逼乌克兰就范。这样的调停没有公正，俄先撤军，美欧需要共同参与调停。另外一位叫韦伟，他说乌克兰反攻无望，美国即将大选，并且华盛顿没有更多的精力和金币来支持乌克兰，所以放出泽连斯基出来通话试探风向。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这个他们的观点呢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谁说的更有道理。好，我们感谢冯崇义和翁吕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美韩深化同盟关系，尹锡悦将成为中国的大麻烦。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美韩深化同盟关系，尹锡悦将成为中国的大麻烦。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之后呢，签署了华盛顿宣言。美国承诺将让首尔在美国战略计划和武器部署中发挥更重要的决策作用，而韩国政府呢则同意不会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计划。双方会谈还涉及了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威胁。尹锡悦去年就任总统以来，采取亲美疏中战略，与宿敌日本改善关系，全面加强美日韩同盟，引起中国的强烈戒心。那么首尔在中国地缘政治方面分量有多重？韩国总统时隔12年访问美国前夕，为何高调谈论台湾问题？尹锡悦亲美疏中对于东北亚局势有什么影响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这个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讨论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昨天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联合记者会的一个片段。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extended deterrence of our two countries against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s so that we can achieve peace through the superiority of overwhelming forces and not a false peace based on the goodwill.Of the other side. Such a will and commitment is captured in 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President Biden has reaffirmed his ironclad commitment to extended deterrence towards the Republic of Korea.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immediate bilateral presidential consultations in the event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attack and promise to respond swiftly, overwhelmingly, and decisively using the full force of the alliance, including...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尹锡悦总统谈了这个华盛顿宣言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核威慑。韩国总统尹锡悦呢，他访问美国达成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美韩签署了华盛顿宣言。观察人士普遍将这个宣言视为美韩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升级。我来请教这个美国德州的翁吕中教授，您如何评估华盛顿宣言以及美韩同盟的这个意义呢？
因为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签署的这个华盛顿宣言呢，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所谓的重大里程碑是指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更加的进一步的连结啊。我们知道美韩之间本来就有共同防卫条约，而这一次的这个重大里程碑关键在于核威慑的这个力量呢，未来会更进一步的来实际的展现。因为在这个华盛顿宣言当中，美国进一步的非常明确的点出来，未来在核子武器的应用上面会有周期性的，譬如说派核子潜舰在朝鲜半岛周边进行巡弋，来威吓北韩的攻势。当然，这样也有传递的象征性的效果，在东北亚的局势当中，未来美国在核子武器的部署上面会在东北亚更有直接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核威慑呢是第一个在华盛顿宣言当中传递出来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当然，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它的象征效果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是强调美韩之间的同盟将会在东北亚这个区域当中呢扮演一个巨棒式的一个角色。非常强硬的角色。另外呢，也特别针对所谓的韩国本来打算要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很显然的透过华盛顿宣言稍微的让韩国自己研发核子武器的这个想法呢可以稍微打消一些。那当然这是一个相互保证，可是同时也展现出美国其实不希望所谓的其他的国家呢有进一步的来拥有核子武器。那再者，我们说
到了区域的稳定。事实上，这个华盛顿宣言，如同我们所说，最重要的部分，除了对于北韩有一定的核子武器的制约效果之外呢，其实也在东北亚的局势当中，设下了对于中国更强大的制约的力量。毕竟，核子武器的使用对于所谓的核子武器的国家大国之间呢，它有一个相互约束的力量。美国打出来这张重大的牌哦，事实上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整个亚太的局势，甚至是美国的印太战略，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当然，美韩之间的关系，它牵动的不会只是东北亚的局势，会牵动整个印太战略，甚至对外展现美国现在是不是要采取更强力的措施，把美国的真正的军事国防的实力也展现出来。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美国国内共和党都会认为拜登总统相对来说在国防外交上面太强调外交手段，而在军事的实力上是比较软弱的。拜登总统透过这个华盛顿宣言，其实某种程度也在展现他的对外关系也是有强力的一面。这当然或许跟他2024竞选连任也有一定的一些影响跟一些的关联，这都是我们后续要值得继续观察的。
好的，那么翁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有一些政治力量呢，在这个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在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这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据说博尔顿呢，他也要采取参选下一任的总统竞选。那么您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吗？
我个人认为，从这次的华盛顿宣言，我们说美国已经进一步的已经承诺要周期性的派遣这个美国的核子潜舰、核武潜舰，或者是核子带搭载核子弹、核武弹头的军事的设施呢，来到这个朝鲜半岛。所以，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强调在韩国部署常驻式的这个核子武器，这有待商榷。虽然美国的鹰派，也就是比较这个强硬派呢，是认为这样的进一步的部署在朝鲜半岛有常驻的核子设施，会有更大的威吓力量。但是我个人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华盛顿宣言已经进一步，已经比过去更进一步的表明美国的强硬的立场。那当然，共和党会不会满意这个有不同的党派的立场，但是至少华盛顿宣言已经展现了美国对于朝鲜半岛的重视，而且对于朝鲜半岛的这个军事的部署呢，确实有剑指中国的味道，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华盛顿宣言和美韩同盟，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目标。它狭义目标呢，就是针对朝鲜和金正恩政权，但是广义上呢，它有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目的。有国际专家就认为，过去一年韩国对中国的担忧超过了对朝鲜和日本的担忧，美韩同盟因中国威胁而更具有凝聚力了。请教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在我看来，尹锡悦是一个头脑清醒、具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如果跟他的前任文在寅比起来，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因为我们知道，1987年韩国实现这个民主转型之后，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关系，以及韩国与日本或者美国这个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前，这个朝鲜和韩国的这个对峙是可以说是两个党国的对峙，就是一个威权主义党国和一个集权主义党国之间的对峙啊。但是现在一旦这个韩国实现了民主化，这个对垒就变成专制和民主的对垒。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呢，韩国跟日本反而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所以从这样的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韩国早就应该走出历史的阴影，淡化历史遗留的这个反日民族主义情绪，跟民主的日本共同联手起来，共创美好未来。就尹锡悦其实是他看到了民主和专制政权展开世界第二次冷战这么一个大格局，坚定的 以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台湾等这些国家走在一块，联手来对付习近平、普京这个金正恩这些独裁者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嗯，
所以这个情景是很令人鼓舞。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UNY， 他说韩国不拥有核武器，美国将加强核威慑啊，他这是指华盛顿宣言的意义。另外一位 TJ Boy， 他说美国于1991年从韩国撤下最后一批战术核武器，这是美国总统乔治 W. Bush 和这个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商定的更广泛的全球削减核武器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感谢这位网友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美国撤出核武器，从韩国撤出核武器的这个历史背景。所以这也正是美国现在一些政界人士呢提出要把这个核武器重返韩国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位叫 Katie， 叫 Kate My 2007，美国还保护乌克兰呢，结果20平方公里没了。20万平方公里没了，美国给南韩提供核保护伞啊，核保护伞，中国就给金正恩提供全套的核武器技术，看谁能威慑谁。好，我们下面的问题呢，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我们这位网友关切的问题啊。我们说到尹锡悦的这一次美国之行，我们就不能不提及他在临行前有关台湾问题的惊人言论。台海安全不只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事儿，而是如同朝鲜问题一样是个全球问题。此言一出，立刻就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请教翁教授，韩国几十年来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踩踏中国的台湾红线，这一次为什么不同寻常不一样呢？
是，其实就如同我们刚刚一路的讨论了，事实上尹锡悦总统在上任之后呢，采取的路线就跟过去非常的不一样。当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尹锡悦看待整个韩国未来的局势，尤其在朝鲜半岛面对北韩的威胁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尹锡悦针对国家的利益的考虑，认为韩国必须要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做好军事国防的准备，才能面对北韩的威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韩国就更需要来自美国甚至跟日本之间的情报交流来达成这样的目标。那这恰恰就符合了美国跟日本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布局，因为他们看见了更强大的中国崛起的威胁，所以尹锡悦等于是上任之后就开始做了路线的改变。那现在呢是进一步的签订了华盛顿宣言之后，他的强势立场是更加的明显。既然要加入美国跟日本的同盟，那么在对台湾的议题的路线上面就会进一步的跟美国跟日本同调。我们知道美国跟日本其实在近期的发言都在强调台海问题是全球问题，尹锡悦现在跟进可以说是带领的韩国在政策上面朝向更跟美国跟日本更加的紧密的结合。但是我们接下来也必须要去进一步去了解的是，韩国现在是不是国内针对台湾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共识，韩国下一任的这个政党，各个政党是不是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未来是政策是不是也延续。我们必须说现在韩国国内根据最新的民调，韩国有90%以上的韩国人呢对于中国是比较反感的，这当然也给了尹锡悦在国内来自民意的支持，只不过在反感跟采取的行动上，尹锡悦很显然的是带领韩国的民意走向更强硬，采取更强硬更鹰派的行动。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在落实上面继续维持美日韩三国同盟，而且不论是尹锡悦或者是其他的政党是不是会延续，这是在东北亚局势当中会很值得注意观察的部分。但是短期之内，至少在尹锡悦的任期之内，我们会看到韩国的态度会是非常的亲近美国跟日本，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会对于东北亚的局势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北韩如何回应以及中方的回应，恐怕都不会是软弱，都不会是温和的，因此东北亚的局势会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
好的，那么这个高调谈论台湾问题，踩踏中国的台湾红线，让北京极为不爽。而北京更加不爽的呢，是尹锡悦他在升级美韩同盟关系之前放下历史包袱，改善了韩日之间的这样一个夙愿，极大改变了东北亚三个国家中日韩的力量对比。美韩同盟现在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美日韩同盟。那么我来请教冯教授，韩国的变化是不是打破了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打破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平衡呢？
我认为是的，就是美日韩这三国啊同盟确实形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一个新格局。我想它的意义不亚于这个有这个印太小北约之称的美日印澳啊四方合作或者四方机制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意义。就相对于这个专制政权而言，就是民主世界的实力本来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因为这个全球化经济带来的红利，这个民主国家应该说是更加贪婪，所以就是去跟这个专制国家，特别跟中国交好，把这个制度分歧放在一边。韩国本身就是走得最远的一个，就是造成跟中国之间这个经济依赖非常强，所以他这个对中国体现出蛮软弱的一面，特别是文在寅时期，就是甚至于到北韩去跟经济人握手没有看到这个危险，就是这个中国支持北朝鲜随时准备让韩国动手，所以现在这个尹锡悦看到这个局势，然后把这个市场把这个立场把它彻底的摊明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对整个东北亚甚至于整个世界都会有重大的影响。特别你提到台湾，因为台湾不仅是台湾岛本身，你要知道这个台湾海峡这是更大的一个局，就是它是一个主要的国际通道之一，就是世界一半的这个商贸往来都经过台湾海峡。如果你中共把台湾武力拿下来以后，把这个台湾海峡宣布为内海，那这其实是把这个日本和韩国这个喉咙给吓死了，也跟美国这个整个国际航行这个国际水道的这个安全通行这样的一个原则给颠覆了。这个美日韩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联盟它有非常坚定的一个价值上的基础，也有这个利益上的基础。
好的，那么的确像刚才冯教授说的那样这个韩国和日本之间，并且是韩国主动去日本这个访问这个尹锡悦到日本访问，改善了韩日关系这就呢把这个东北亚的对抗由原来国家利益单纯的国家利益方面的对抗，变成了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对专制的对抗，这个意义呢是非常大的。我们一位网友叫对不起啊，我们这一位观众朋友在聊天室里，观众朋友叫相声世之，这位观众朋友呢他他呼应了刚才我们冯教授的观点。他说美国成功调解了韩日民主国家的矛盾，而中国调解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独裁国家的矛盾，看起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是外交主流。我们另外呢大量的网友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就是说美日韩同盟它的威慑作用在东亚究竟有没有。我们一位叫 James 黄这位网友他说，1952年中国在韩国打败了美国，这一次还照这样办。峨眉峰他说，不管美国人怎么玩，我们就看一点，他是玩增量还是玩存量。美国现在玩来玩去呢都是在玩殖民地老底子，韩国日本都是美国存量而已，而且捉襟见肘。他说不管军事还是外交，美国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经济比重下降就是这样。看看中国无论军事还是外交都是增量，蒸蒸日上的增量，美国在经济上来说就是老帮衬了。 OK， 我们看到 不管我们说中日啊，对不起啊，美日韩同盟在东亚有多重要，但是亲中国的这些网友呢，他都认为啊，东升西降，东升西降，就是说呢，这个美国、日本、韩国三国联合起来也打不过中国。啊，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来评价一下我们这些网友的这样一个观点，简要的评价一下就好啊。首先是翁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很多网友这种观点呢？
是，确实哦，这个不难想象，因为基本上你的立场站定了之后，你就会不断的朝向自己支持的一方啊，想各种的理由。但是我们必须很现实的说，也许在军事的实力上面，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军事联盟之后的军事实力，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网友们认知的中国的军事实力，可以做一个对抗。但是别忘了，中国其实最在乎，或者是对于美日韩三国同盟来说最担心的，恐怕不是只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上。毕竟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高科技，包括了像半导体、电池等等的产业，中国虽然有一定的实力，可是在包括高科技的设计研发，还是有一定的部分呢是掌握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日韩三国同盟之后，在经济上、在科技产业上面的这个威吓的能力，确实是掐住了，不只是中国，甚至是全球很大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了。所以如果只看国防，可能会觉得硬碰硬谁怕谁，可是别忘了，经济才是中国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稳定发展，中共政权能不能稳定发展的关键。
好，
所以如果只看军事，恐怕是有点偏颇了。
好，冯教授，您的看法。
我刚才已经谈过，如果从绝对力量实力上来讲呢，就是民主世界美日韩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是远远碾压这个中国和北朝鲜的，特别是这个真正的核心技术高科技完全在美国、日本他们一边，所以这个是啊，应该讲是刚才一些观众是啊，屁股决定脑袋，就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现实。
好的，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讨论下面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一段昨天拜登、尹锡悦联合记者会的一个片段。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king together, including through ou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Japan.To ensure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is free, is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Mr. President, for your political courage and personal commitment to diplomacy with Japan. I've worked on these issues for a long time, and I can tell you it makes an enormous difference when we all pull together.
好，我们从这段片段中就可以看出，美国的拜登总统他对韩国跟日本改善关系，把美韩同盟真正变成美日韩同盟啊，他感到多欣慰。那么韩国分量有多重，韩国的这个行动有多重要，近年来我们看到韩国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发展，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以往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由于韩国立场暧昧，始终是中日两个对立国家中的一个微妙的平衡力量。那么现在我来请教翁教授，现在韩国全面倒向美日，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是的，过去哦，虽然韩国在美中之间好像在找一个平衡点，但是过去的韩国的实力跟今日的韩国实力其实有一段的差距。韩国在最近这几年，尤其在科技甚至是在软实力上面的突飞猛进，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韩国在现在实力更强的时候，在美日韩三国同盟当中，未来他所扮演的角色跟影响力会更大。那当然，这对于中国来说会是蛮大的冲击。而且大家别忘了，现在2024年美国总统的大选即将要到来，目前的拜登政府如果在大家的认定当中是比较采取外交比较相对温和，都已经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了，那更何况如果2024真的出现了美国出现了不同的政党，在相对来说更强硬的政党共和党上，如果说真的执政，他们所采取的针对美日韩三国的基础建立的基础，再进一步的强化对于东北亚的布局，甚至是更强大的这个威吓力量，都有可能是展现出来。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恐怕是更大的挑战。现在的 中国是不是能够在面对美日韩三国同盟找出解方都已经非常困难，那未来呢恐怕中方的这个挑战会更大。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小心铤而走险，在这种实力差距可能会被拉开，趁现在要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也确实是在提升当中，这就是全世界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好的，那么翁教授，我还有一个跟进问题。韩国这一次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原来呢，我们提到对中国呢立场比较暧昧，在中日啊、在美日韩当中，它始终美日韩同盟当中呢，韩国始终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现在韩国倒向美国，您认为，翁教授，您认为韩国倒向美国和日本，它这个国内这个基础牢固嘛，会不会变来变去啊？
是，确实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目前韩国国内的民调 90% 对于中国是反感的，但是民调的反感度是不是会落实在所谓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中国的这种政策的行动会不会延续非常的强硬，这接下来就要考验韩国国内的社会对于所谓的民主跟专制到底会站在哪一方，这个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观察的。尤其是2024年韩国国内也要进行国会的选举，目前尹锡悦总统虽然采取的亲美的路线，在美日韩三国同盟上外交上面看起来是加分不少，但是国内的民众尤其是选民是不是会针对外交来投票，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目前尹锡悦总统的民调支持度恐怕还是有在努力的空间，目前大概在30%几左右，这是韩国国内的一个隐忧，能不能行凝聚共识让政策延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北亚的局势还没有到真的尘埃落定非常牢固的一个阶段。
好的，那么由于韩国的变化，过去的美韩美日同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日韩同盟了。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出现的这个变化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将会极大的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尹锡悦他亲美书中对于东北亚局势的影响，有没有可能促使中俄曹这三个专制国家形成一个轴心集团呢？
其实中国、俄国、烧钱还有伊朗这些专制国家已经形成了轴心集团，而中国是这个轴心集团的大本营。所以我刚才已经提过，要从第二次世界冷战这么一个全球格局来理解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放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国际政治上很清晰，就是专制政权所属一窝，而民主世界经过这个30-40年的衰进之后，现在也终于觉醒，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哥本哈根的这个民主峰会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由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世界民主峰会也开了2届，就是这个新冷战的这个壁垒，这个对垒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韩国这时候勇敢的站出来，在民主阵营一边，去跟他们共同去对付专制集团，这个是。正是形成一个专制和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对峙的这么一个新格局，而且这个对峙的这个新兴阵地就在东北亚。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节目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最后我用我们聊天室里一位可可西里这位观众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会谈结束我们的讨论。他说韩国总统想背靠美国，因为韩国战略很弱，对日本也是，日本和韩国是战略安全的挂钩，非常重要。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这个冯崇义和翁吕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讨论美韩关系加固对东亚和中国意味着什么，以及中国制定反间谍法用词含糊便于入罪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